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第十五章。在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就特别提到一个有关我们的存在跟神的标准，我们要怎么样跟神的标准挂钩？神有什么想法？神怎么样对待人？属神的人，他也要我们有他的想法，有他的那种的模式来怎么样来对待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从一开始我就深深感受到，在这一章里头这样一读下来的时候，是神要我们做一个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人，就是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成为别人的祝福。那因为神是万有的源头，神是供应的，所以当神的供应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就成为了别人的祝福，成为了别人的供应。那我想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是从经文当中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如果在神的国就像在神的选民在以色列当中，如果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经历神的祝福，然后国中没有穷人，哇，那岂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但是下面经文下面又有说到说，可是好像穷人永远不会没有的。那意思说什么？就是神其实有一个心意是要赐福，那以至于让人可以在当中经历一切的丰盛。可是偏偏人就是不听，所以不听的话，所以人就会陷入在困境里头。好，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来看，这里说到的是一个关乎好像所谓的安息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每逢七年的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安息年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得释放了，得自由了，就是好像就是一个循环。神的制度里头总有一个循环，但是这个循环不是给所有人，所以这边特别强调，这是给属神的儿女、神的子民，在肢体中的这些的弟兄。可是对于外邦人的话，就没有在这个标准底下。所以当中特别提到要豁免债务不追债的这个事情。那当中有几样事情，好，我们讲整体来看，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就是在经文当中说到神要大大的赐福于人，甚至所谓国中没有穷人，但是条件就是必须照所应许的。神必会照他所应许的来赐福。经文当中所说的，包括我们手所做的，你都会看到神的应许非常的美好。所以当然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应许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问，那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些的应许呢？这里就说了几样事情咯。第一到第三节所说的是这个所谓的豁免弟兄的债。那豁免弟兄的债的这件事情，在现实的环境里头，我们看到好像不太容易。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许多这些所谓的欠债啊、借贷啊的这些的问题，但是到了第七年真的要豁免吗？那人你看，人很常都会从一个自我利益的角度就来找那一个漏洞。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豁免，那我是不是就赚到了呢？我就是得到了这个便宜呢？所以人会从这个角度自我盘算。但是这一段经文很显然，对属神的人要不要听神的这个建议，或者说神的这个吩咐，神的这个命令，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回应。所以当人愿意这样来回应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法则是祝福是从神而来的。那第四第五节就更直接的讲，也是生命记不断强调的，听从遵行神的一切吩咐。所以整个条件就是要豁免，要听从神的一切吩咐。然后第六到第八节就是顾念你弟兄中的穷乏人，不只是这样子，会主动的思念到弟兄当中有哪一些是穷乏的，有困难的，要给予 顾念到这样的一个需要。然后第九到第十一节仍然说着不可以动诡诈的念头嘛，就是不要说哇他的那个豁免年快要到了那么我要趁机齁、哦、来怎么样来剥削他恶待他，那么这个是神也在提醒不要存这样子的一个动机。那整个观念要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因为从九到第十一节那边所看到的，因为赐福的源头乃是在于神。然后我把十二到十四节也归纳在这里，就是要释放服侍了六年的奴仆齁、哦、而且还要大大的赏赐那些曾经服侍过自己的这些的奴仆。那给、okay, 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属神的子民其实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就是本来在神的丰富里面我们本来就毫无缺欠的，所以我们的毫无缺欠包括到一个地步是可以借给人的，可以祝福人的，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那当我们这样祝福的时候，别人也就变成了就是不是确切的。可是在这个里头我们看到现实里头不是这个样子。现实的里面以色列当中不断有穷人，就像现实的里头我们也看到教会本来就经历神，神是丰富的神，我们在基督的丰富里头我们就会看见他既然是万有的源头，我们是他的儿女。你想如果我们的爸爸是那一位全能万有拥有万有的，那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怎么可能会是那个缺乏的呢？那很显然有时候缺乏不是因为你没有，而是因为不会管理。就像一个大富豪，一个富裕的人家，他为什么会成为富豪？因为他懂得怎么样经营，所以他的经营使到他这一生赚了很多钱，成为一个富豪。可是富豪的孩子呢？富豪的孩子当然也是富豪嘛，因为他就是已经承接了很多的钱，可是他不会经营。所以为什么会有俗语这句话说富不过三代，就是你很有钱，穷有钱到一个地步应该你一辈子都花不完，可是不一定是这样子。因为当你不会管理的时候，钱在你手中一下子就用完了，一下子就没了，而且你又不懂得怎么赚回来，所以就看到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原来在属灵的法则上，有钱不是因为你会经营，有钱是因为你听神，有钱是因为你遵从神，有钱是因为你按照神的法则来做事。可是对按照神的法则做事，这里所说的包括什么？你要祝福别人，你有的你可以祝福别人。可是当那个被祝福的人本来他是没有的，可是如果当他懂得抓住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也可以把他拥有的哪怕是很少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他开始懂得遵从神的时候，诶，他也开始会变成一个富足的人。否则的话他就会落入那一个所谓继续在穷困的里头、哦、所以这个给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一个的原则。那当然这些原则都不是用现实的计算、哦、的算盘、哦、来算的。因为如果用现实的算盘来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哪里可以这样子，那这样的话我不是亏了吗？这样我不是损失了吗？那我怎么可能呢？那可是这个属灵的法则你会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奥秘，就是神是那个源头。当我们对准神用神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所祝福出去的原来是从神来的。那这一件事情在以色列的地理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对比，有两个例子的对比啊，一个就是加利利湖啊，一个是死海，在以色列的版图上啊，就是有这两个很著名的地方。那加利利不称为海啊，加利利啊，路加是把它称为湖。为什么它称为湖呢？因为它基本上它是很大，大到比新加坡还大。可是它被称为湖是因为它基本上是内陆的一个低洼的地方所汇集的水源，所以它不是大海，所以它的水也是淡水的。那这个水从哪里来呢？从最北部的黑门山。 那黑门山这座高山是到冬天的时候它会下雪，它会积雪。可是当它积雪之后，过了冬天来到春天，它雪就慢慢融化。融化之后，它的雪不是会渗透在整个它的这座山的地质很特别，所以那个水是融在这一座山的里头，所以这个黑门山也被称为以色列的一个水坝，一个水库。那这个水库的水就会因为刚刚过了冬天啊，春天的时候开始慢慢的融化，来到夏天的时候融化得更厉害，所以就你会发现在春天夏天的时候那个水很大，就是它就会慢从地里头渗透出来，渗透出来就会往下流，流流流就流到了加利利的这个低洼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这个湖。所以在加利利的湖水就是从源头黑门山来的，然后它的南部又有一个河流一流下去，那个是约旦河，就那个河水又在流下去，所以约旦河就成为了贯穿整个以色列一直来到南部的这个死海，死海是最低洼的地方。而当水去到死海的时候，它就没有再流出去。所以你看到这两个这个地理位置的时候，就是会看到一个是流进加利利，加利利在流向约旦河，所以加利利就成为一个活水那个活水是成为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源，所以在加利利有很多的海产所以这是一个很丰富的资源。可是当它在往下流，流到死海的时候，死海就没有再流出去了。所以当死海没有流出去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死海，它就变成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咸的水。流下来的本来应该是淡的水，可是当来到这个所谓的死海或者叫做沿海的时候，就变成是一个没有再出去，所以它就死在那里，就没有任何的生物。而且当海水蒸发的时候，整个水质就变成了有那种咸盐分的矿物质的这样的一个的水质。所以你会看到这里在表达的就是好像两种生命，一种是进来了流出去的生命，一个是进来的就流住的生命。那进来流出去就像一个水管，水管介于一个水源，所以当这个水源一流下当这个水管的水流出去的时候，水源的水又流进来，所以这个水管就变成一个活的水管，所以那个水就是好的，是新鲜的。那你想象如果那个水没有流出去，进来的收住在水管里面，那收住了久那个水就发臭如果这个水管是一个铜或者铁的这种水管的话，那它也会生锈，你就会发现整个水就变质了，就不好的。所以属灵的生命的原则原来也是同样的，我们领受福音，我们领受恩典，福音进到我们的里面，恩典神的恩典祝福临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听到我们读圣经，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领受。可是如果停在我们的里面，福音是没有分享出去的，是没有传出去的，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活出来，没有对人有影响力的。神的真理告诉我们要去爱，要去关怀，要去帮助，可是对周遭的人与我无关我们就只是收住。那你收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生命就会变成好像死海的生命，就好像一滩死水的生命，只有流出去的才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所以今天真的就求神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感觉去体会，原来每一个生命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比较是那种想着哎呀，我好像我自己都不够，我如果再祝福别人，我自己怎么不是更缺了吗？其实当我们越是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越会在一个困境的里头。所以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我想就是因为我们明白源头是神。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然后接下来15到18节的这一段，我觉得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永远不要忘记神的拯救大恩，就不要忘记神救赎的大恩。所以当圣经里头会时不时会提起要纪念你在埃及怎么样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所以思念到我们曾经是奴仆，神把我们救赎。所以当我们思念神的恩典，想到神怎么样曾经救我们，神怎么样子曾经把我们从受辖制为奴的地方救出来，那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从这个观念里头，当然延伸下去，对当时一个很多奴隶的这样的一个奴隶制度啊的社会里面的时候，这里提了几样事情，就是第一是纪念自己曾经是奴隶，所以是被神释放解救的，所以永远不要忘记神救我们的这个大恩。那第二个是因着这个主人的爱，如果有愿意终身跟随的，那么他就可以终身有一个为奴的记号，这个为奴的记号就在他的耳朵打一个洞。所以当然今天很多不只是姐妹耳朵有打洞，现在有一些男的耳朵也有打洞，只是这个是一个装饰，可是不知道原来这个的最源头这个打洞是一个记号，是一个为奴的记号。但这个为奴的记号它当中的一个正面的地方是，你会看到原来是他很深感受到，我在这个家，我在我的主人对我很好，所以我也很爱我的主人，我也很愿意服侍我的主人，所以他愿意不要离开，继续在这里，所以就要有这个终身的记号。那我想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拯救，那神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个记号，那这个记号对旧约来说是割礼，但是对新约来说是洗礼。所以这个割礼或者洗礼，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约的一个记号，就表明我们永远是属神的，我们要跟随神的啊。所以当然这个经文如果你从属灵意义上来看的时候，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OK， 但是如果你从现实的社会背景的角度来看奴隶的制度，那我们今天没有奴隶的制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有不同的体会跟理解。那么当奴隶的制度的情况底下，就是说在服事的当中有这个所谓的安息年的制度，那这个制度是神对当时的人的一个吩咐，也是给我们看到一个背后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在服事神的当中原来是有这个所谓的安息的。如果你看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我不敢断定，但是如果按照现在5779年，这个是追溯到整个人类的历史，你发现这个5779的这个年很接近6000年了。所以当他来到6000年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进入所谓的第7000年？而第7000年是不是就叫做千禧年？是不是就叫做安息的年？是不是就叫做所谓的整个世界将要有一个改变，要进到神的年的国度里头？我不敢断定，但是似乎整个时代的整个的演变，预言的应验，似乎给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在旧时的制度当中，神都一直给我们看见，就是六年了，第七年就是一个安息年。那么就是这种安息年的概念，神六日工作，第七日就放下，就安息了，就歇下了一切。所以整个世代会不会是也有这样的一个6000年的一个世代，然后第七千年就是来到所谓的千禧年安息年。那我觉得似乎背后有一种这样的隐喻隐藏在里头。所以我想我们也永远不要忘记神的这个恩典。那最后19到23节那边看到将头生的公牛羊来归于神，那对整个以色列民的制度来说，真的公牛公羊头生的而且是完好的是要归给神的。那所谓归给神是什么呢？那今天在很多不同的宗教的里头，那种所谓的要献给神明的那种感觉，就是要把它烧掉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在这里所谓的归给神，献给神所说的，如果是所谓的牛羊，你会看到他们的一个情形是说20节所说的头生的，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在耶和华面前吃原来是这个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的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吃。那昨天的经文也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描述，神所拣选的地方就是一个，如果从旧约来说，是从亚伯拉罕的年代叫做祖坛的地方，后来年代叫做 啊会幕的所在的地方，再后来呢就是圣殿的地方，那再来到我们今天应该就是属于神所拣选的教会的地方。所以原来这里所说的我把最好的我投身的来献上，然后是我跟我全家都一同要在神的选择的地方，在这里一同来吃用，一同来享用。所以原来所献上的最终我们也一同在其中来经历这一切的丰盛。所以当中所说的明白到万有都出于神，我们都把最好的来归于神，那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所以我们会提醒，就是我们不只是献十一奉献，这个是昨天的经文也提到的一个条例，但献十一奉献的当中是不是把十一奉献里头的投身来献上这个概念我们是大概在三年前提过这个概念，而当时提这个概念的人当时我提这个概念的时候，有一个姐妹也领受圣灵告诉她要这样做，所以当那一天我礼拜天要分享，可是礼拜五的时候我们一谈话的时候谈起，原来她也有这样的一个领受，结果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就看到真的把头身的就是那一个最好的分别出来献上，你会看到神就在这些事情上就祝福我们后面的。那这个头身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有注意这个概念，所以为什么我的十一奉献我选择用Internet Banking， 就用网络的转账的方式，因为网络的转账的方式我就不会错失那个时间，我会选择在就是当我的钱进来的时候，我会选择在那一个就是新的一个月份的第一天的第一时间我的钱就过了，就过账到教会的户口，那个奉献我就是把我的所谓的投身的，所谓的因为我的钱一进来的时候可能我有十个不同的需要，可是我划分了之后我的这一份是要最先出去的，在我用其他钱之前我这一份要最先出去，这个变相的就是变成好像我的投身的，我把投身的来献上。所以当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我是在效法在学属灵的一个原则，那我就看到所有的恩宠神的各样的预备就是在这样的里头不断的跟着来。所以我想当我们的生命里头要真正经历蒙福的法则，其实整个生命记都在告诉我们有关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能够领受多少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听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碰到的时候我们就被提醒，我们也竭力的求圣灵帮助我们去遵行。那我们当这样做的时候不知不觉你就会看到整个蒙福的法则。那我觉得在这些年来我们除了有一些个人都很忠心愿意这样做，我们整体的教会我们也忠心的按照真理的法则，你会看到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恩宠一步一步的应验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特的一样事情。当我在听新加坡的新闻，听到新加坡昨天又得了一个什么奖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新加坡为什么常常会得整个世界级的一种的奖状，因为我觉得新加坡有非常强烈的一种的公益的法则一种的正义公益的一个法则，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虽然我们教会在新加坡的众教会当中我们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却有很多很不可思议的一些的恩宠恩典。那我觉得当中有很重要的是我们对神的心的那一个单纯跟追求，这个是会促成我们继续经历神奇妙丰盛的应许的一个作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要成为神的一个祝福的管道。好，就分享到这里。